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新的一天，新的生活，新的一天，我们有很多新的选择和决定。不要让我们今天做了一些选择和决定，明天就会后悔，而且有的选择和决定会让我们后悔一辈子。因此，我们每一天都要选择自己一个合适的时间，进入自己心灵的旷野，和主耶稣基督一起相遇，在那里听他的话，用他的圣言来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好让我们常常做正确的选择，常常做正确的决定。也就像我们每一天要吃三顿饭一样，用他的圣言来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好让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都能够进步一点点。攻读圣保禄宗徒之罗马人书第一章16-25节。弟兄们，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天主的大能，要拯救所有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福音显示天主的正义，这正义源于信而归于信。正如经上所载，义人因信德而生活。天主的愤怒从天上显露在不谦敬和不义的人身上，他们以不义蒙蔽了真理。因为关于天主的事，人所能知道的是显而易见的，原来天主已经显示给他们了。从创世以来，天主那看不见的美善，就是他永远的大能和神性，都可凭他所造的万物辨认出来。所以这些人不应该有什么借口，他们虽然认识天主，却不以他为天主而光荣他或感谢他。他们的思想荒谬，心智昏暗，他们自以为聪明，其实是愚蠢的。他们把那可修坏的天主的光荣归于可修坏的人、飞禽走兽和爬虫形状的偶像，因此天主任凭他们恣意妄为，自感堕落，彼此糟蹋自己的身体，因为他们用虚伪取代了天主的真理，敬拜侍奉受造物，却不敬拜侍奉造物主，他理当永远受称赞。阿们。这是今天的圣言。昨天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保禄宗徒给罗马人给罗马教会写信的原因和背景。今天是第二天来分享罗马书昨天我给大家说了，差不多我们要用3个星期的时间来分享全部的罗马书。昨天也给大家分享了，前半部分呢是讲教义部分，讲信仰的内容，后半部分呢是讲伦理道德的部分，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很简单的说一句，就是前半部分我们信什么，后半部分就是我们怎么做或做什么怎么信，那就是教义的内容做什么或怎么做，那就是这个伦理的部分。保禄宗徒首先给罗马人说，我做了福音的使者，我不以福音为耻。他本来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经师，地位很高，后来他为了福音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开始传福音。他说福音是天主的大能，要拯救那些信的人这里边是很关键的这个保禄宗徒的书信呢，其实重要的内容就在讲信，救恩就是相信， 相信的人就有救恩，如果要想获得救恩，那必须相信，那相信就是天主的正义。那在这里呢，这个正义跟天主的救恩有时候在圣经上就是可以画等号的啊。天主的正义就是天主的救恩，那些信的人就是义人啊，那些信的人就是属于正义的人。那正义就是天主的救恩，那么信的人就能获得救恩啊。所以保罗宗徒说，经上所说义人因信德而生活，这个信是内心的相信啊，外面的顺服啊，说义人要因信而生活。那保罗宗徒继续讲说，天主的愤怒啊，从天上打击了那些不相信的人，因为他们以他们的不义啊，以他们的不信，就是蒙蔽了真理。那么有时候好多人啊，就辩驳啊，辩论啊，说没有人给我们讲天主，我们怎么样信呢？没有人给我们讲福音，我们怎么样知道呢？在这一段福音里边，保禄讲了两个重要的内容啊。第一个就是关于天主的事，人是能知道的，是显而易见的，天主已经显示给我们了，通过什么呢？通过创造的世界，人可凭天主所创造的万物辨认出来，也就是你看到这个广袤的宇宙和世界万物，它的秩序也好，它的美丽也好，它的严密性，它的科学性，它的奥秘性，不管是人体，不管是宇宙，不管是万物，自然界花草树木，都有它特殊的奥秘。从这里边我们不得不相信有一个造物主。如果你睁着眼看不见，或者你睁着眼说瞎话，你就是那一个以不义蒙蔽了真理的人啊。很流传的在国内一段视频，有人问杨振宁，杨振宁在国内啊，当然有好多人知道，但是他影响不太大。大家要知道，杨振宁在欧美的世界里边啊，是属于那种自爱因斯坦之后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他后来回到国内啊，人们有时候只注意到他的伦理生活啊，什么82岁娶了一个28的小姑娘啊，在道德上什么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就忽略了他对科学的贡献。人们问杨振宁说，你相信有上帝吗？啊，就是你相信有天主吗？有神吗？杨振宁说，如果你让我相信一个像人一样的上帝，那我是否认的啊，人不可能，上帝不可能跟人一样。但是如果你问我说，如果在天地万物之间啊，宇宙万物之间有一个造物主，那我是绝对相信的。因为面对这样的一个广袤的宇宙，不可能没有，没有是说不通的啊。这样一个在爱因斯坦之后的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坚认通过他的观察啊，他认识到天地万物之间有一个造物主。所以今天保禄宗徒在2000多年之前就告诉我们，我们通过万物的奥秘就可以认识造物主，没有造物主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看到了一张椅子，一个桌子，一个音响，一个话筒，一个手机，你一定认为有人造它，它的零部件有人组装它，最后有人把它出品。那如果这么小的一个东西还有人创造，那么偌大的宇宙它怎么自然形成呢？不可能。所以保禄宗徒说，当你看到这些天地万物之后，你没有任何的借口，你说否认天主。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好多的人就是否认天主。 而且愚蠢，愚蠢到什么程度呢？把这个应该归给天主的那些荣耀归给了很多的受造物或者是人，就像我们中国创造了很多的神，但是这些人呢都是人，他不是神，反而我们人把他封成了神。而且很多天地万物的物质现象，雷电啊等等，也封成了神，雷神、电神、土地神、太阳神，在天地万物之间有一个造物主就够了，其他的都是人，都是被造的人和被造的万物啊。这是保罗宗徒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当时的罗马帝国的人民呢，他们这个继承了希腊的啊，希腊的多神，罗马继承了希腊，因为他是打败了希腊帝国，但是他继承了希腊的文化和继承了希腊的神系，但是他们把希腊的神改了改名字继续供奉。在罗马有一个万神殿，什么样的神都放到里边，这些神都不是神，只有那创造天地万物的才是神。保罗宗徒在那个时候就给罗马帝国的人民讲清楚了这件事，但是很多的人不以为然，把可羞坏啊，把不可羞坏的天主的光荣归给了那些羞坏的人、飞禽走兽和爬虫类似的偶像。就是回到原始，我们看到很多的部落、原始民族啊，进行图腾崇拜啊。我们大家知道还有拜生殖器的，把生殖器当作神灵来崇拜，那就是生殖神，所以简直就是无所不有。那么另外一方面，保罗宗徒又讲了一个当时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当时在罗马帝国的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糜烂，把归给天主的光荣归给了受造物，他们应该看到天地万物，相信天主却不相信啊，蒙着自己的眼睛什么都看不到。第二一点呢啊，就是最后哈、保罗宗徒讲的啊，所以说天主任凭他们恣意妄为，自感堕落，彼此践踏自己的身体。这是后来保罗宗徒又讲的，在当时罗马帝国的人民这个同性恋的程度不亚于今天啊，所以罗马帝国的隐秘之风啊，就是不再是男女的结合，当时就有了男男和女女的同性恋。这个保罗宗徒当时后来批驳了啊，罗马帝国的这种逆性之用啊，不是顺性之用。男女二人的结合它是顺性，顺着自然的人性，但是当时罗马帝国就有了逆性之用，男男同性恋，女女同性恋。这是保罗宗徒当时非常强调的批评他们的一点。当然我们大家后来知道罗马帝国啊，慢慢的就开始堕落，这些隐秘之风非常的厉害，侵蚀了罗马帝国的根基。原来罗马帝国的人民认为罗马帝国是永不没落的，但是罗马帝国慢慢的在服侍着自己，后来慢慢的就衰败啊。当然这是后来了啊，到了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就灭亡了啊。好多人把灭亡的根源归给基督教，因为他们原来信多神，后来信了一神，他们有多神信了一神，因为这种改宗啊，说导致罗马帝国的灭亡，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当然是后话。后来奥斯定写了《论天主之城》，来驳斥了当时的错谬思想。罗马帝国的人民不是因为信了基督教罗马帝国败坏了，而是 罗马帝国的人民的败坏，毁坏了自己的根基，帝国灭亡了。奥斯丁也告诉他们说，天主的城是永恒的，任何帝国的城都是暂时的。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